古风悠悠，宰相卢怀慎，作者严谨。唐代开元元年713年，卢怀慎晋升为宰相。薛王舅舅王仙童贪赃枉法，暴虐百姓，御史台调查掌握了他的罪行，已经申报立案。这时皇上却又下诏书命中书省、黄门省复核查实，意欲开脱了事。卢怀慎宰相与他的副手姚崇联名上奏说，王仙童罪状十分明白，御史台已有定论，不必再查。如果御史台都可以怀疑，那么其他人又怎么还能够相信呢？于是维持了御史台的原意而结案。卢怀慎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，因此把处理事务的决定权都推让给姚崇，自己不练权不专断。当时有人讥笑他为陪伴吃饭的宰相，又兼任吏部尚书，因疾病恳请退休，得到批准。去世后追赠荆州大都督，谥号为文成。卢怀慎留下遗言，推荐宋璟、李杰、李朝隐、卢从愿。唐玄宗对他的去世十分伤悼并感叹。卢怀慎清廉简朴，不经营家产财业，衣服器物上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。虽然地位很高，身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妻子儿女却仍然寒冷饥饿。他每次得到俸禄赐物，都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，随给随无，很快散尽。他有一次赴任东都，去掌管选举，出任主考官。像这样的差事，别人会当作风光之旅，趁机大捞一把，但卢怀慎仍以简朴自律，随身用具只有一个布袋而已。得病后，宋璟、卢崇愿去看望他，见到他席子破旧，床板上的草垫单薄，门上没挂帘子，是否有风雨刮来，他便举起席子遮挡自己。天晚了，摆饭招待，只有两盆蒸豆，数碗青菜而已。临别时，卢怀慎宰相握着二人的手说，主上急于求得天下大治，然而在位年久，物欲享乐，对勤勉稍有些厌倦，恐怕要有邪恶之人趁机被任用了，这是我最担心的，请你们记住我这些话。到治丧时，卢怀慎家里没有留下一点储蓄。唐玄宗当时将要前往东都，四门博士张兴上言说，卢怀慎忠诚清廉，始终以正直之道处事，对他不给予优厚的赏赐，就不能劝人从善。于是玄宗下诏赐给他家织物百段，米粟200万。玄宗后来回京师，去鄂县杜陵打猎，见到卢怀慎家的围墙简陋低矮，又见卢怀慎的家人像在办什么事，就派使节持往询问。使节回来报告说，今天是他们家人对卢怀慎死去后的大祭之日。玄宗于是赏赐细绢，并因此而停止了打猎。经过卢怀慎的墓前时，见石碑尚未竖立，便停马注视，泫然流泪，诏书命官为他立碑，令中书郎草拟碑文，玄宗亲自书写。时人讥讽卢怀慎为半石宰相，其实卢怀慎甘为半石宰相，正体现了他的英明和大度。卢怀慎并非凡庸之辈，他对玄宗享国酒，倦于勤，将有宁人乘剑而进的预见，何等英明。他敬重的姚崇、举荐的宋璟等人，皆一代英才。宰相重在为朝廷选用人才，卢怀慎做得好，堪为称职宰相。卢怀慎与姚崇共同执掌朝政，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，凡事推重姚崇，概不专断。这种让贤用能、甘当配角的精神，更为难能可贵。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卢怀慎的清廉，他身居宰相高位，甘于清贫，房屋破旧竟不能遮风避雨，治理丧事家中没有积蓄，临终之际唯心忧国事不已。卢怀慎这种不恋权位，谦虚自处，举贤任能，甘守清贫的美德，得到世人的推崇。诗句《新唐书·卢怀慎传》。